们在四十回的上半啊，就看到王熙凤跟鸳鸯在安排怎么捉弄这个刘姥姥。那我想在社会的那个阶级差距太大之后啊，彼此缺乏一种对话，所以那个生活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我们说乡巴佬进大观园啊，讲刘姥姥进大观园，变成一个从很乡下人的眼睛在看到富贵人家，看到眼花缭乱，变成一个笑话。可是反过来说，未尝不是如此。我想贾母如果那个有机会到刘姥姥的家里去住几天，大概要闹很多笑话啊，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很不同的对人的这种感觉跟看法。可是我觉得第四十回很容易被误会，就是刚才提到刘姥姥好像被捉弄的这个感觉，因为他们有点安排他的筷子还有鸽子蛋，那甚至也跟他设计好说我们家有一些规矩，那老太太说请你就要起来念一段谢主人的话，那所以就闹了很多很多这些笑话在后面。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刘姥姥的敏感，她也感觉得到，反正都是一些女眷在一起啊，所以大家说说笑笑也不是那么在意这些事，反而经过刘姥姥的眼睛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刚才看到潇湘馆只是开始而已，等一下会去探春的房间，等一下会去袭春的房间，会去宝钗的房间。你可以看到借着刘姥姥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大观园。其实之前大观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符号，我们并不知道潇湘馆里面有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秋爽斋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宝钗住的恒芜院里面的摆饰是什么样子。可是等一下经过刘姥姥来，她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这个描写跟叙述才会清楚。就有点像说，我如果请你形容你每天都住的那个房间，我想你其实讲的不见得清楚，可是有一个外来者他去描绘可能会比你更清楚，因为他其实是在陌生的状况里，他的记录跟观察是有细节的，啊，是有很多细节。所以我想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文学的手法。而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刘姥姥当贾母说一声请以后，她闹的这个笑话啊。那凤姐就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的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啊，刘姥姥就站起来了啊，因为这是设计好的。刘姥姥就高声大声的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还完全押韵的啊。那么这个是鸳鸯当时骗他，就说我们家有规矩，吃饭以前老太太说请就要站起来，你是客人，你一定要有一个回答。那结果他就回答了这样一句。可是当其实贾家没有这样的规矩，是被鸳鸯骗的。可是所有的人都吓呆了，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那等到你把这个话想清楚了以后，大家才觉得好笑得不得了，然后就发生一个变化，就所有的人简直没办法吃饭，全部在那边哄堂大笑。好，我们下面看作者怎么样写哄堂大笑。其实文学上写这个东西最不容易了。然后我们看到曹雪芹有一点像今天说的一个电影导演，手上拿着摄影机扫过去，然后我们看他扫过去看到的东西是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喷了出来啊，这是第一个蒙太奇的场景。史湘云刚刚吃了一口饭，那一口饭撑不住就喷了出来啊，喷饭啊。史湘云，林黛玉笑岔了气，就是因为太好笑，你们听人家讲笑话笑到最后你常常肋骨这边会痛啊，就是气喘不过来，笑岔了气。因为林黛玉身体不好，然后那个肺部特别弱的，就笑岔了气，扶着桌子叫哎呦哎呦，在那边叫。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啊，宝玉这个14岁的男孩就滚到祖母的怀里，那贾母就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你可以看到四个蒙太奇啊，还没有结束，然后王夫人就笑着用手指着凤姐说不出话来，就她要骂王熙凤说你怎么这样去捉弄人，可是自己又想笑，又觉得好笑得不得了，就讲不出话来。那薛姨妈也长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完全像电影的特写一样，然后探春手里的饭碗全部都合在迎春身上，就旁边是她的二姐，她整个饭碗都盖在迎春的身上。那袭春 最小的这个女儿就离了座位，就受不了了，笑到肚子痛，就拉着她奶妈说揉一揉肠子，有点笑坏掉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连续七八个场景，作者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过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好的作者有一种冷静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在别人哄堂大笑的时候，他可以描述，而且每一个人的描述都是合理的，因为史湘云是反应最快，对不对？永远心直口快的人，所以他是第一个饭就喷出来。那林黛玉身体最弱的，所以一下子呼吸就呼吸不过来，笑岔了气。那宝玉是最撒娇的，一下就滚到祖母怀里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反应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合情合理，完全是他们个性上流露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文学上这种场面很不好写，因为写不好的时候有一点会有一点粗俗啊，就是这个刘姥姥讲老刘了刘食量大如牛，你会觉得有点粗俗，可他后面接的这个场景的画面的时候，把整个的活泼的东西带出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喜剧的一个效果，而不是不只是闹剧了。那下面就说也有没有一个不弯腰屈背的啊，大家都笑弯了腰，然后有的躲出去蹲着笑了，因为站不起来了就躲在外面蹲着笑，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姐妹们换衣服的，就这些丫头笑是好笑，可是还看到迎春身上都是饭啊，什么喷茶喷的一身都是，所以要帮他们赶快换衣服。那只有凤姐鸳鸯两个人撑着啊，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个是导演，所以他们非常冷静，继续在捉弄这个刘姥姥啊，还只管让刘姥姥。